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这样啊，这个菩提啊，有三身，这是指这个部分。所以菩提是三个等层次，一个层次是清净的那个如来藏的那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人生是圆满的。你要想想看，怎么叫圆满？各位，你把它想清楚。在座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不是不一样？在座每一个人的年龄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也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因缘的东西，他说这样叫做八万四千法门。那八万四千法门是等于八万，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岂止八万四千呢？我看起来烦恼远超过八万四千。你如果把这些东西转动变成智慧的话，那你就会得圆满报身。有了这个圆满报身以后，你就会去化身，创造更多，去普度众生，去帮助别人。这三个连在一起哦。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只要念佛，我自己往生极乐世界，我自己去就好，不是。但是问题，你要做到全部都变成这样，不就佛了吗？是，我说我们做得多做得少，只要你愿意去，你只要念佛都可以去，不过从少到多。好，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因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们想想看，假设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今天老板找你去，把你训了一顿，而且呢，他训了一顿还训得脸很难看，不止很难看，他还对你并不很了解，他把你讲得很怎么样，你心里面火不火？不火才怪的，一定会火，是不是？不舒服，不，如果你还觉得很舒服的话，那还不容易啊，也是很奇怪，一定会。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转了一个念头，转了一个念头，说嗯，这就是一个障碍。他对我也不是很了解，没有，他没有骂我，还不晓得他对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情形还不是。但是我现在知道，好好的听，听他在讲什么，听他对于我做这些事情他的观察是什么。我好好的听着，听完了看一看，今天他还很生气，现在还不适合跟他讲。第二天看起来笑笑的了，说我等一下可以跟你报告一件事情吗？啊，可以。然后你跟他讲说，我是报告这个，顺便昨天你讲的那件事情，其实我是怎么样子做的。你的沟通能力也好了，你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信心也拉近了，是不是？你将来要做事情，他反而也比较对你有更多的信赖。我知道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很踏实，都不是从啊，这个我没有空降过，我都是爬楼梯的，连做过生意也是从四十斤的巴拉麦起的，所以没有，你要很清楚知道。就是你有过一些经验，你有过一些磨练，你的心不起障碍的时候，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多，越处理事情的能耐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念佛的目的，就是最后也开启了我们的生活。也许你会这么讲，那么这个佛法念佛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发财了，你想发财当然可以，但是不见得啊，人人都是发钱的财，我们有时候发智慧的财，有时候我们发健康的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财。这个观念也不是只有我讲的，星云大师他就这样说的，我自己的体会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我们心里面安定的时候，我们这个心产生了智慧的财，是不是啊？我们处理一些事情有创意，就把事情处理好，我们这产生了一种创意， 啊，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好的机会来，这个产业就多就丰富，可是我们的心却是安静的。所以世间的事情跟出世间的那个如来藏不二，千万不要以为我把这些东西都丢掉，我只要好好去念佛就好了。那是那件事情也对，那是到很老的时候才这样做，现在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老师还没有，但是我看我母亲是那个时候了，是不是？嗯，所以他每天拿着一颗念珠，所以有时候他去做个什么事情，念珠放在那里再回来，哎，啊，念珠呢？哎呀，马上想着就把它拉回来。这是他现在的工作，就真正虽然是这个的时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这个生活都不一样，所以这整个的这里面包含了三个部分，三个领域的菩提，一个法身菩提，一个报身菩提，一个化身菩提。我念阿弥陀佛不离开这三种菩提啊，这个菩提心，其实三菩提心就是指的就是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跟千百亿化身，是这个样子哦。好，那么这样看来，我们每次的定课，这个定课，如果你以前就从哪一个地方学过定课，已经是有定课的，你就照你原来的。你以前都没有，你可以试试看老师给你的这个定课啊，不在这里起任何的矛盾，也不要在这里内心里头说到底是哪一个对。我跟你讲，持之有恒就对啊，持之无恒就不对啊，你用什么念都好，是不是啊？这个只要你能够把握自己时时念头不断啊，用这种方法，那到最后你年老的时候，你念头反而比较不容易断啊。那么这个每日的定课，那么这个现在你在这里看到讲义看的是我综合了好多这个净土的啊这个日课啊，我把它归纳起来，这是老师多年也是这么做的啊。你看你的礼佛啊，那么你家里有没有佛堂没什么关系，你就坐在你家沙发上合起掌来就用念的也可以，你用念的啊，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可以了啊。你有佛堂，那当然你就是礼佛跪啊，拜那个拜佛的啊，这个啊，你起来以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那么文殊菩萨，那么普贤菩萨，那么清净大海众菩萨。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里的教主啊，是他传给我们的法啊，他跟我们最亲切，所以列第一。连阿弥陀佛这个法门都是他传给我们的，你去找他，他告诉我们的。那么阿弥陀佛，可是阿弥陀佛的啊，他在娑婆世界两位啊，这个胁侍，这两位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释字菩萨，这两个你只要念就到了。为什么？观音是寻声就到，是不是？寻念也到。释字是教我们念佛的，所以大释字念佛圆通章也是在这里，他也是念佛圆通的，你只要念大势至菩萨他也到。所以有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了，老师我大部分有事都是念观音菩萨念习惯了，这样大势至菩萨会不会不舒服啊？我说那是平凡的心才会有，你有我平凡的心才，这个他们都已经成佛成愿再来当阿弥陀佛的 邪术的这样子的菩萨，他不会的。为什么？他相通的，他念观，你念观音菩萨，同样也通分机，同样效果及于他那边，所以他欢喜得很。他是念佛圆通，你懂吗？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你知道是不是？他就告诉你啊，就是你只要心念啊，有着阿弥陀佛，那就跟这个世界相应，他就很开心的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念文殊菩萨呢？因为文殊他是他侍候过的这个无量劫以来所有的佛，他都当过他的侍者，而且他当他的这个班上的班代表，所以文殊呢，一定要你要称赞，要礼拜。普贤呢，普贤是《华严经》里头，是不是？文殊呢，最后跟这个善财童子讲：“你参拜过啊，这个53位菩萨，各行各业，不同工作、不同人生的人，他们的修行成就菩萨的，但是都参拜过了以后，等于通通都学完了以后，还要再去参拜普贤，是不是？可是普贤告诉他什么？十大愿王最后变成又回到念佛里头来。53位菩萨的第一位啊，这个德云比丘是念佛法门。”回到了文殊里头的时候，文殊呢？文殊跟善财讲说：“你不是现在回来看到我就好，你现在要去参拜的是普贤，因为什么叫普贤？就无所不在，都是那么的贤能，叫普贤，所以叫做普。所以这个普字啊，这个有一次，这个。”我跟星云大师见面，他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郑老师，你觉得佛光大学那个时候正在筹设，那个命名怎么样？”我说：“能不能用普门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普门中学了，不过还有我要跟你讲。”这个普门呢，大学啊，这个普字啊，译音呢、啊，会译成普门，很容易变成普门，穷人了。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我说那后来他说就用佛光大学好了，好，就不说。那其实那一天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他跟我讲说普门这个意思是普遍妥当的，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无在不在的，那他在解释。后来这个普门这两个字在意义上，那个英文哈，它译成 universal gate 宇宙之门，哇，译的真的是很好，你知道吗？所有的宇宙有形无形的这个 universal gate， 我觉得真的是他的一番解释，你可以了解。所以普贤的意思是你并不是只有在人世间当努力做一个好人，做慈悲普贤，你是做什么？就真正发展出一个 universal mind， 是不是？那么我再跟你讲。我们的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照当今的这位这个神经科学家啊，算是他是比较老经验的这个 James Austin， 他把我们的神经系统，他把它分成，就是说。有形的把它分成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是我们的知觉系统，我的看的听的知觉收集进来的所有的嗅觉啊、触觉啊、这个 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知觉进来的，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神经网络细胞在你脑子里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脑皮质里头，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称它就是感情跟情绪的系统，那个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脑干上来的那个边缘系统，那是情绪跟感情的中心。我们会产生我执、情染，大概都是这一块感情的世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前额皮质这一块，它就是可以这么讲说，有人称它叫总经理办公室，这一块思考、决策、行动中枢在这一块。还有一个叫直觉系统，就是在我的顶叶，大部分在顶叶，就是你对一些事情你直觉觉得这应该是什么，然后再来求证那个点子，那些东西创意的点子是在这里。这是四个系统，他说这四个系统融合整合得很好，尤其是那个情绪跟感情的系统啊，不会送出很波涛汹涌的这样子的一种不安去干扰啊，影响我们的思考、决策、行动的系统，然后慢慢会发展一个第五个系统出来。那第五个系统不是说哪一个部门，不是脑子的神经网络的某一个部门，是整个结合好了以后才发展出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叫 Universal Guide， 叫做 Universal Mind， 叫宇宙心啊。现在你在礼佛里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早就已经成佛了，是不是？那么他来到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在还没有成佛之前，那是多少劫以前不知道了。他说他曾经是谁呢？他曾经是菩萨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常不清菩萨。什么叫常不清？你千万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视别人，不要看人家穷看不见，不要看人家学历低看不起人家，不要看那个人长得矮就看不起人家，不要看那个人长得已经老阔阔了看不起人家。不是常不清，因为你当得做佛，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所以不要小看，都要尊重，不要想要委屈人家就委屈人家，想要哈这个欺诳人家就欺诳人家，不要，不可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性是在这里成佛给我们看啊，那么把这个法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你如果要净土这个法门，最简要的方法那就是你啊称赞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愿意去那里就一定有希望，不管你现在业障有多重，你一定可以来，一定可以去。你看他有这个法门真的不容易耶啊。那么这个然后礼拜观世音菩萨啊，礼拜大势至菩萨，礼拜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然后亲近大海众菩萨，拜完了起来，我们有三皈依，每一天都要三皈依，不是说啊我已经皈依了就皈依了，不，你每天都要皈依。为什么？皈依就是找到了我的真正的皈依处啊。我们上完了课，练完了佛，是不是？然后我们不是这个要这个唱三宝歌吗？那三宝歌实在是啊，太虚大师的那个三宝歌的歌词写的是好极了，是不是啊？那么是今乃至为止是真正的皈依处，是不是？在这里谈的是皈依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这里面呢要每天都要皈依，这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没有生，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啊，这个 没有法，我们就没办法从烦恼中解脱。我们没有看到佛，我们怎么会找到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呢？啊，那么所以弟子之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哪两足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具足，叫皈依佛。我不是皈依佛以后我只有念佛，我世间都不管了，不是这样哦，千万不要弄错了。我三餐还是要顾就是啦，是不是啊？我的家庭生活我还是要留意，不是说我这里都不要了，不是这样哦。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也是一样，他皈依佛的时候啊，那么四出世间法都必须要圆满，他的世间的部分就是要去弘化，要去做很多度生啊、立生度生的事情啊，是不是？所以那是皈依佛两足尊，这个两足也包括我们的自己福跟慧具足啊，除了世间跟出世间之外，福跟慧具足，是不是也表示了我们自己啊感情的世界跟我们理性世界是融合的、一体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一看，我们礼佛的时候，这个花、这个生命的花苞，这个花苞是何时是两个两足的，是不是？是两足的啊，两个都满足的合起来，这个花苞开的花才是灿烂，才是圆满，才会成果的，是不是？所以每天你在礼佛的时候，同时本身这个象征式的语言就等于在说法一样，而且不止在说法，就已经把我们的心传递到极乐世界那边一样。所以我们合起来，我们恭恭敬敬的弯了腰90度鞠躬下去了，然后我的手开始下去，然后我下去了以后，另外一只手又往前，这代表着我们真的是在往前走，手脚并用在往前走，然后这只手又靠上去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开了这朵花，是不是？然后呢再回来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果，这个果已经成为佛果了，是不是生命的果了？然后我们再退回来，然后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合起来，这个时候合掌，这个是什么呢？是拿这个果来供养佛，说佛我做到了，是不是？那么所以皈依佛两足尊啊，皈依法礼遇尊，我们就不会被种种的欲给缠绵住。我们来人间哈，最大的麻烦一切通通都是来自于欲，我们的憎恨也来自于欲，我们的执着嫉妒通通都来自于欲，来自于欲。你去把它想清楚，就是这样。欲最根本的欲是什么呢？最根本的欲就是 pleasure principle。 我后来我作为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人，我才知道这快感原则叫 pleasure principle。 生命本身只要你活着就马上有这个快感，叫快感。这个快感的最根本的部分就是淫欲，从淫欲到身体的快感，这一套东这个东西是生命的本质。那所以这件事情老师自己学佛学心理学，尤其是在做这个安宁病房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觉这个部分并不是一直陷在这个性 sex 这个问题上面来，这个 pleasure principle 一直都在，需要人给他抚慰一下，需要人给他一点安慰，需要一点把他身体帮他拍一拍，都需要的。而且在还没有很老之前，那么 性的部分，就是 sex 的部分也都还有，他一直跟人维持着相，跟这个生命维持着相。所以我认为 Freud 他在提出他这个 pleasure principle 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从佛经里头找到这个东西。他的 complex 的理论哈，就是所谓结这个理论，情结 complex 也是从佛经里头找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说他那一套的啊，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学，但那一套心理学仍然还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在二十世纪算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的一套心理学理论。但是我发觉它好多的东西植根在佛法里头，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那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身体里头，它只要你有生命的时候，这个部分特别是淫欲的部分，为什么佛法特别会重视这个课题？你不可能没有，但是你要去控制它，所以戒变成很重要，戒变成很重要。那么皈依法律欲生，皈依生众中尊，我们皈依的生生有两层意义，一个是我们皈依的生前。各位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啊，这个要这个啊，要礼敬法师。我在这里给你回的是替净空师父替你回，因为当时我来这里讲课是净空师父跟我讲啊，说你来这里讲课啊，所以老师来了。那所以我们上完了课，最后我们又在礼谢法师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起礼谢法师，可是我们礼谢的是净空法师，然后我回过头来谢谢大家啊。